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Miss Learning Curve。
今天我又懂了。
你真的又懂了吗？
如果你对三十加的在职场叱咤风云、
苟延残喘、
情场春风得意、
无人问津、
在外独当一面、
一夫当勇、
在家厨艺精湛、
番茄炒蛋
的两位奇女子
傻妞
感兴趣的话呢，请关注我们的频道并且踊跃留言。我们在喜马拉雅、小宇宙、网易云、小红书都同步更新。
哇哦，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仙儿。
我是老周。今天这个话题可能会聊得非常慷慨激昂，
非常慷慨激昂，
因为我觉得这个话题非常 true to our heart。
嗯，
我们频道其实有个宗旨，就是可能有些听众好奇我们怎么选题的嘛。我们的宗旨就是，如果有一件事情是我们非常想聊的，就一定会做，只要有一个人非常想聊。但这件事情是我们两个人都不约而同的有了这样的一个观察和体悟，然后都非常想聊。
对对，
所以我觉得肯定会非常聊得非常激动。
嗯，
是件什么呢？就是我们最近观察到了有一个新的女性赛道。为什么我会把它说成一个女性赛道的原因，是因为通常在这个赛道里面，即使是做到的 head 或者是一个区域的主管级别的，很多都是女性。那就是我们频道经常聊到的一个 ESG 赛道，对吧？可能是你公司里面，比方说 head of sustainability、 head of ESG 或者是 head of climate risk， depending on 它是怎么设置的。但是可以看到非常多的在这样的职位上，新爆发的这样一个职位上的一个领导者，现在都是一个女性。
真的，我觉得我见到我所知的每一个都是女性。其实
对，但如果真的就是完全这样一个啊，现在更多的女性开始走上了领导的职位，在这些比较好的一个新的挑战的 role， 可能我们也不会这么激动的想做这么一集。
对，
我觉得让我们不约而同一拍即合想要讨论这一集的一个更一个深层次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觉得看到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机遇的存在的底层逻辑是，这些机遇也有可能会是很大的陷阱。
对，就这我们刚开始聊的时候就有种哦啊，我原来我也这么觉得，你也这么觉得，然后完了后就觉得其实我不觉得，我还胆怯的说我觉得这可能不是一个喜大普奔的事，因为我觉得这个可能当中有陷阱。然后老周马上就说对对对对，
当然
对对对，当然了，
那
完全就是陷阱。那我们今天就想要聊一聊这件事。那首先我觉得大家觉得就是为什么这样的位置，比如说 Head of ESG、 Head of Sustainability 会放一个女性在那儿呢？
我觉得第一个原因可能就是一个现在尤其是北美这里有个很大的一个政治正确啊，或者是想要让更就是公司营造更好的企业形象、企业文化，有个对那个 diversity 啊，或者是对少数群族的这样一个关心，这样一个 movement。
嗯，
之前我们很多集也聊到了，比方说现在很多的企业都会要搞这种 women in something 的这种活动，对吧？
嗯，
或者是想要占领这个政治正确的这个政就是舆论的导向。我觉得很大一部分原因，为什么现在这些 head of something become 一个女性，是因为，这是一个非常低成本的塑造公司在，就是 ESG， 因为是一个非常，有一个正向的企业形象导向的这么一个领域，对吧？因为，E 代表 environmental，S 代表 social，G 代表 governance。对，一个企业对自己不仅仅是创造社会价值、创造生产力，还关心对环境造成的影响，还关心 social 是对那些可能是社会当中弱势群体的影响，还对 governance 的关心就可能是有一些就是比方说企业文化的塑造的一些影响，关心这些事情本身会造成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正面的印象。当你又把关心这些事情的一个正面印象的那个领导者变成一个女性形象的时候，它的宣传力度可以说是 double 的。
对，
也就是说我们希望通过女性领导来帮助我们公司在这些方面取得更好的成就，说明我们很重视。
对，而且因为就是男女平等本来这个概念其实就是在 ESG 的 S 和 G 里面都有，就是男女平等要就是 social 和 governance 里面都有，就有一种说我们想要达到这样的一个形象啊，就是比一切都有说服力的是我直接把在这个领域最重要的人 which 就是 head of ESG 她是一个女性，那有一种就是 就自我就已经验证了，我们公司肯定就是说在男女平等上做得很好，对吧？因为可能宣传的时候就是说这个 website 上放一下大家的照片，说啊做这个的是个女性，就有种自证了，说就已经就是起到这个 marketing 的作用了。
对，而且这也不是先跟我就是身边几世界，其实现在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在网上搜一下，也蛮多咨询公司有这样的调查研究。然后我就看到过一个数据，说现在市面上可能是 executive level 的在 ESG 领域的话大概有 58% 都是女性。那这个 58% 其实是个非常高的数字，因为你去看任何公司现在的 exco 的 member， 我觉得女性远没有达到一半的这个席位，对吧？所以说在这个领域女性不止达到了一半的席位，甚至
超过，
其实是一个，所以我才会在标题当中有勇气把它称为做一个新的女性赛道，因为真的是一个让很多优秀的女性闪闪发光的一个地方。但同时我们又不约而同的觉得是危机四伏。
听上去很好，就是说公司为了那个形象把女性放在这样的一个新的位置，但其实它，我觉得它内部本来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很危险的逻辑。因为你考虑一下，比如说他们可能互相都是各个的 head， 对吧？然后一个可能就是 head of ESG 他就是一个女性，其他的 head 还其实还是男性，那他们心里就会觉得说，哦，我们虽然都是 head， 但是你拿到这个 head 是因为，公司其实是为了自己的形象想要放一个女性，或者说比如说可能跟他一起竞争的男性没有竞争到这个位置，他们会自我安慰说，哦，也没有办法，因为公司想要维护这样的一个形象，对吧？所以其实刚才老钟你说的那个数据，就是什么58%的人是女性，其实是在担任这样的一个位置。那这个其实我是挺震惊的，因为比如说公司也会有他可能本身有一些其他的 head 的 role， 那这些也会有人走啊，也会就是说会换人，对吧？就是说会换人，比如说是 CEO 也会换人 ，CFO 也会换人，但以我的观察，这些传统的 role 吧，我们说传统的位置，即使换了人，他也并不是说，哦，所以一半就会换女性，否则的话我们就会看到女性了嘛。
即使是在现在这个企业想要宣传自己 image 的情况下，我们也没有看到很多的 replacement of the executive level， 对吗？
对对，就是说虽然企业想要，哦，肯定是想要在高管里面多放女性，但是女性在就是传统的 role 里，即使他们要换人，他们选择女性的比例也远远远远远远远远远远远远远比他们要放一个女性在这个新的这个赛道吧，说 ESG 的要低很多很多。所以我们就这个，所以这个新的这个领域到底是有什么特殊呢？
我自己觉得其实网络上有一个还有点火的一个名词，就叫cliff ceiling，可能翻译过来叫悬崖天花板吧，对吧？就是其实聊到过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现在很多职位，当这个职位是处在一个危险的情况下，就是危机四伏的这么一个职位，有些公司会倾向于把一个女性放在这样的职位上。往好里说，可能是因为有很多调查研究说明女性的领导者更 high resilience， 对吧？更容易在挫折当中爬起来，这是往好里说，
坚强，
对吧？更坚强，或者是更就是韧性更好，对吧？但是也我觉得也不需要我们更多的去描述，我觉得大家都很容易会联想到是不是想要放一个女性的替罪羊放到这样的位置上，或者怎么样，或者是在一个就是因为没有别的男性想要去，所以可能放了一个这样的女性在这里。我对这个问题我自己的思考是，我觉得可能有几个原因吧，使得这样也不一定是仅限于 ESG role， 但 in general 如果是一个新的赛道，为什么某些新的赛道会让更多公司比较喜欢女性去在这样的赛道上？我觉得可能第一个原因，第一个就是这种 role 的一个特征吧，可能就是它是一种需要开拓性的，就这个可能 ESG 是最符合的这样的一个 role， 就是它是一个需要去开疆辟土的这么一个 role， 然后
就是没有一个词典，是大家都在摸索，所以就是成功并不是保证的。
对，然后我觉得一般来说会想要公司会想要选一个什么样的人去做这种 role 呢，其实是那种能力比较强但是权力比较低的人。
嗯，
所以其实倒也不是说这些 role 只有女性会去做，但是我觉得在公司里可能能力很强的女性不在少数，但是同时又权力高的女性没有那么多。
嗯，
所以很容易当他们在选择一个能力强而权力不高的人的时候会选中这样的一个女生去做。
说白了就是如果你要真的选能力强权力低的话，我觉得大部分很真的就是公司里的女性，因为男性的话我觉得他大部分是成正比的，能力强的人权力会强，然后可能就是说位置低的人就是能力低，我觉得这样有一个 mismatch 的基本上都是女性，所以女性就会变成专门 targeted 的这个 group 嘛。
对，
而且就是这样的一个开拓性领域的特点就是说呢，你必须做，因为是如果做成了可能就是哇超好对吧，但同时就等于说做成了可能给你带来十倍的这样的好处，但是做不成呢也没有什么大坏，所以总来说这种赛道的战略意义就是说并不是说是核心的，但是呢公司又不想就是说是完全不做，就等于说有一种说放一个人在那儿，他要是做成了大家普天同庆欢天喜地，他要是做不成的话也无所谓的这样的一个领域。其实
对，是开疆辟土，但同时不是一个 core business， 不是核心的赛道。
嗯，
所以通常会选择这样一个女性去做。我觉得同时其实公司还打了一个算盘在里面，就是如果说这个人做成了，这个有能力但是可能权力不高的人做成了，那些掌权的人其实他一直是留着个后手的，就是他可以在你做成之后再把这个赛道要回去。
对，
对吧，因为你在做成的过程中很多不确定性的因素，有可能是最后是成了但中间是失败过，比方说对吧，那失败的时候可能你就挫败了或怎么样，你就离开了或太难了或怎么样，你就很难 see it through， 对吧，或者是也都不需要在中间需要什么磨难，就等到你做成了之后，因为你权力毕竟还是小，虽然你功绩很大，但是你一旦开始会有一个苗头开始要功高震主了之后呢，他就可能想办法安插自己的人，就美其名曰说啊，那你们现在要合作了，因为你这个新赛道慢慢要跟我们的主营业务核心业务有一些overlap 的地方，重叠的地方，所以你要带一些别人跟大家一起做，就慢慢可以通过这些温和的甚至不温和强硬的手段把你给挤走。
对，就等于说这件事情还没有八字还没一撇的时候呢，放一个能力很强的女性去 try to 就是把这件事做成，但一当八字有了一撇或者说一点半撇的时候，可能就会人事变动一下，换一个公司想要推的男性继续，就是然后有一种这个成果就是他们的嘛。
对，
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你现在看那些成功的领域就是还是男性居多，那这中间有多少可能是之前开疆辟土的时候，在大家还没有知道的时候，其实可能很多女性其实是在那儿出了很多力，然后但是最后并没有说得到功成名就的结果吗？
对，就老周我自己就有个例子，就是我上份工作的时候，然后当时我就是做了一个在我们组里觉得是第一次的这么样一个项目，它是一个非常大型的 offshore 的这么一个项目，对吧，就前期的准备工作是非常艰苦的，我甚至觉得为什么这件事，这个不是一个说什么 high tech 的一个新的一个概念，就不是说它是新不是代表说它有什么技术上的难点，而它是新就是因为它前期的一些难以预料的一些困难可能很多，就很多人不愿意去试，或者觉得太辛苦了不想去试，对吧，那老周我是一个 in general 好奇心也比较强的人，我就有种那我去做一做的感觉，然后没想到就被我做成了。那我做成之后呢，马上就是2019年后来就年底就出现了疫情这样的事情之后，就整个美国的经济可能都不是很好，所以我非常清楚的知道在经济不好的那段时间内，我们组当时几乎50%的人 他们之所以就是有我们有个概念叫 billable hour， 就是他们在忙什么样的项目嘛，
有活作，
对，有活作，其实都是在跟我这个项目相关的，
就你养活了
这个可以轻松看到这个数据，因为我们是每周要填这个时间表的。如此 critical 的这样一个项目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就是等到整个这个经济开始慢慢复苏了，对吧，的之后第一件事情我就被我们组的大老板去约谈了。我觉得他的言下之意，他当时就有一种非常怀柔的手段在探一下我对这个项目到底抓得有多紧。他的基本上意思就是说做这件事情也很辛苦，我们都知道你非常辛苦，包括你的老板你的下属大家都非常的投入，但是总有一天大家可能兴趣不在这件事情上了，想去做别的事情了，那你个人现在对这件事情是怎么想的。就是我觉得他当时还是有点忌惮，就是毕竟项目是我们做成的，你要一下子用巧取豪夺的方式拿走可能有点太强硬了，但你字里行间我觉得大家都能听出他是有种怀柔的，但是以关心你的方法在试探你，你怎么样才能够慢慢的愿意把这个权利放出来，对吧。所以我觉得可能当你就是接触到就是权力的核心的时候，但同时你又是一个没有这么多权力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人的话，很难免就是你即使开疆辟土了，也很难免会遭受到一个别人想要把权力从你手上夺回来的这样的一个窘境。所以我觉得知道有这么一个陷阱吧，可能也是好的。
那老周，其实你也是投身了于这个新赛道，然后做了一个也是就是 head of a climate risk 这样的一个 role， 其实就是完全是我们今天说的这样的一个例子。在你有过这样你可能自己知道职场上会发生作为一个女性说开疆辟土了以后，等到比如说这件事真的要成功了，或者说开始要宣传了怎么怎么样了以后，其实功劳是会被夺走，你已经也有过这样的职场经历的情况下，我真实的问一下，你觉得你现在的付出然后以后能够得到回报的概率有多少呢？
能吃到那个收获的果实的成果？
对对对，
我觉得我的答案肯定多多少少有些 bias。两个原因，一个是如果我对这个东西没有信心的话，我也不可能就栽过一次陷阱还敢于投身下一次，对吧。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当中可能是有一些幸存者偏差，我对同样面临着这个机遇和挑战的其他的一些女性可能心中也是对他们保有一种希望，所以我觉得大概是 50-50、可能50%，我希望吧，我觉得与其说是我的预测不如说是我的希望，我觉得可能50%的女性现在踩上了这个新的赛道新的机遇，成为了 head of ESG 或怎么样的，当中可能有50%的人，我希望他们可以守住他们这个位置，如果这个机遇最后真的腾飞了的话。
而且我觉得就是在take 这个机遇的时候知道这样的事可能会发生，就是非常血淋淋的现实的就可能会发生，也是很有帮助的。
对，那是肯定，
就在日后你就知道其实你每天可能还是要守住自己的这个位置其实挺重要的。
对，那这是第一类嘛，我刚才说就这样的 cliff ceiling wise 的职位可能有几个特点，我个人觉得第二个可能性的特点就是是一个高位的 role， 但是有其实在大型的公司里面有些高位的 role 它的一个职责很可能是因为各方盘踞的势力很难协调，所以希望有这么一个在当中是一个协调者的一个人在当中出现，但这个 role 可能说实权 wise 就比较少一点，同时我觉得它可能是一个比较暂时性的这么一个role。
对，这个例子这样的其实我见过好多次，就是属于可能各派，就是原来可能各派的人他们肯定是互相看不惯，但是呢作为一个公司总是需要一些整合，毕竟你最起码的一些信息啊什么，每个组到底做了什么，这是信息总是管理层需要嘛。然后这个时候经常会被推出台的，我觉得就是非常政治正确的一个女性，因为呢这样的一个形象呢是大家其实没有办法去 真的抱怨他或者就是拒绝他的要求，因为他可能就会说，他可能就是不站任何一边，他就是保持非常就是一个瑞士，对吧？就是在瑞士在世界大战当中的形象，就是一个非常中立的，但他又非常得体，所以呢，你抓不到他的马脚或者把柄什么的。然后呢，他的肉呢，就是有一种和事佬的肉，以及就是一个是一个各方势力当中的一个缓冲的力量，因为大家就等于说他其实说白了就是虽然不是任何人的朋友，但也不是任何人的敌人，所以呢，大家就是有一种和他的话 OK professional 我可以跟你 work 这样的肉呢，其实是非常在特别是这样的情况下，就是各方有多方势力互相没有办法一起合作，那他要不就是找一个中性的这样的一个缓冲一起合作，这样的肉很可能会有一个结局，就是说当这一段时期平息过去，因为很可能就是说帮派斗争或者怎么样总是会有胜出的，对吧？当这件事平和了以后呢，因为这样的一个位置，这位女性其实就像刚才说并不是任何一个人的朋友，她只是不过不是任何人的敌人而已，那她其实得到的利益是很小的，因为她就是有一种她的特殊使命就是说平缓的能够过这个整合的时间，然后等到这个
过渡期结束了，
对，过渡期结束了以后呢，她其实就没有什么用了，因为她自己是没有权利的，他自己是并没有说是有一个很强的势力帮助他或者什么，因为如果有的话他也不会被选择来做这样的一个位置，那这样女性很可能就是会说他被选来做这个位置，但是当过渡期结束以后他可能就是淡出舞台了，他并没有在当中真的得到说职场上的权利啊或者利益。
那我觉得这种新的role还有一个第三个特点，就是前面也聊到过，即使不是在一个非常新的赛道或者是需要一个和事佬的时候，也有可能这件事情本来就是一个天要塌下来的这么一个危机，对吧？
嗯，
这个可能是 Cliff Sealy 本来得到他的名字的一个原因，就是真的是有这么一个危机时刻，我觉得在危机时刻格外符合需要一个能力强的人来顶上，对吧？
嗯，
但是呢又因为很危机，也有可能一旦处理不当就可能会就是需要有人顶包吧，或者是替罪吧，
就反而是个烫手山，谁都不想接手，
临危受命。我觉得说起让女性顶包这件事情，可能就是谈论的也非常多，对吧？历史上很多之所以比方说红颜祸水这样的词，都是说很多时候有一个责任需要人顶的时候，都会让一个女性来顶。跟我们今天聊的这个替罪羊的特色，我觉得有一点点不同的是在于，我们今天都是 focus 在这些已经很有能力的女性身上，对吧？就很多时候她们在职场上面对的一些机遇本身也不是说非常的一些，就你看到的是她们成功的一些果实，那很多时候被大家忽略到的是他们在面临一些机遇的时候，给到他们手里的机遇可能本身就是个毒苹果，对吧？就比方说我见过很多成功的现在看起来是大佬的女性，她们曾经都会被给到过这么一个，哦，如果你能做成 you push through you can be one of us， 你就进入了我们这个男性 club 了，但是如果你没有的话也不要紧，因为就是你帮我们度过了这个困难的时候，我们就是有起码有个人可以顶包上，让你顶包，然后再找下一个人来接手。就很多他们当中都是经历过这么一个阶段的。
对，我觉得就是等于说，我觉得有时候就是说，对于男性来说，他们可能就是本身工作的这个领域就是一个核心的领域，然后他们把这个本来就不错的业务做得更好，他们就可以比较平步青云。女性的话真的是波折很多，首先给到他们，首先要证明自己有能力了，然后给到你的很可能是一个临危受命或者刚才说的烂摊子啊，或者说是机会，就是说失败的概率也很大，没有人知道的地方。完了你要是做成了以后呢，首先你还得守住，不要被不要说有成果了然后就要被男性换下来了，就如此你过了这整个一个经历以后，才好像就是说能够进入那个说你有能力的领导者，跟那些比较仕途上一帆风顺的男性在同一个屋檐下，
就是你得先证明自己，
对，
对吧？我觉得刚才我们聊了很多都是在聊就是 ESG 成为一个女性新赛道， 是从公司的角度在聊，对吧？就公司为什么会选择女性来进入这个赛道？那工作毕竟是双向的嘛。我觉得之所以这会成为一个女性的赛道，其实跟很多女性会选择这个赛道也有关系。所以我也想聊聊这个角度，就是我看到过一个，也是很多咨询公司都在做这方面的调研，就有一个研究那个 report 非常有劲，我就他就在说描述什么样的人最有可能会 care about 关心 ESG 这个话题。然后他这个 report 我当时记得就是你慢慢的就是把就是一页页往下看，他对这个人的描述一个图像会更加的清晰嘛。然后当你就是滑到最后一页，你可以就看到在中间这个人的描述，就我觉得三大特点当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一个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第二个是薪酬不高的，就大概在美国可能是一个小中产，就中产当中比较低的那种中产的感觉的女性，是更关注 ESG 话题的这样的一个形象。我觉得当然看到这个结果，我是心情是复杂的，有开心的部分，就是哦，也有很多跟我一样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女性是也关注这个话题。
说的就是我。
对，也解释了为什么有很多女生会选择 ESG 这个赛道，对吧？我觉得我的开心更多是来自于哦，包括我本人也有很多别的女生可能是想要抓住这个新的机会的，对吧？但同时，我觉得这个调查结果也揭露了一个身边我观察到的一个赤裸裸的事实，就是大多数的男性，或者是大多数现在已经工作不错的既得利益者，他们真的也不关心 ESG 这个话题。
我觉得就我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完全也是 fit 这个 profile 的一个女生，然后他呢今年是想升职，所以呢他有一天就很兴奋地跟我说啊，他们公司呢把他选为就是代表他的领域去就是说做 ESG 的 representative 的这一块，然后他就很兴奋，因为然后他们就会有一个大的什么 ESG committee， 就全球的 global 的 ESG committee， 他就很兴奋，因为一般公司里有这种 committee 是那种high visibility， 对吧？就是你要想你在一个大公司的全球有这样，你说你是 committee 上代表这个你这个region 的一员，这个感觉就是说你这个 title 很大，当然肯定是对他自己觉得肯定是对他升职助力很大，那我当时也很为他高兴。然后过了一周，然后他就说哦，下周第一次 committee meeting， 对吧？然后就很兴奋，然后他开完 committee meeting 就给我告诉我了，以后他有一种，他其实非常震惊，因为一般来说公司有任何一个这种级别的 committee 的 chairman 可能就是 C level 了嘛。
对。
然后结果这个 chairman 就是其实是一个职位不高的人，就是 corporate title 都比他低的人。
Chairwoman 而且是。
对 ,chairwoman。这个跟刚才我们说的说在可能在这样的新领域公司会把一个能力强但是比如说就是权力并不强的女性放在这样的位置可能也相关，并且这里也是跟就是
我是觉得这个反常，因为一般来说这个级别的就是其实说明了公司不是很重视这个 committee， 说白了因为你可以把它看成说哦，公司很想把它给一个女性的机会让女性来领导这个 committee，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也应该选一个 equivalent level of、就是 C level 的女性来 chair 这个 committee 的事实是她让了一个职位很低的就是一个 junior level 的人成为了这个 committee 的 chair， 是展现了这个公司的就是她的不重视，但同时也展现了一件事情，就是没有男性来跟大家竞争这个职位，
是的，
其实公司里没有那些有权有势的在就是 MD 以上级别的那些男性对 chair 这样一个 committee 这件事情感兴趣，因为如果有的话我们都知道他们会抢占这个职位，不可能会允许一个 junior level 的一个女生来 chair 这样的一个 committee， 对吧？就这本身就使得这样一个活动上看起来好像是非常的正面啊标杆性的这样一个活动变成了一个笑话。
我觉得其实这个本质就是说男性在职场上
他们有那些既有的赛道，他们本来就抓在手里了，所以对于他们来说没有必要说哦，所以我要去开辟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成功的概率也不是很清楚，或者说要花费很多时间去探索的这样的一个赛道，就没有必要嘛。每个人也都是理性的一个生物，如果我自己在这个既有赛道我已经知道大致比很多人证明过了，这个我只要按部就班的做就能做得好的，就是有一种 easily achievable， 那何必要去就是说吃苦啊或者创新啊，去再去就是说找一个别的并且就是说概率更低的赛道呢？我觉得这其实就是一个现实，就是说为什么女性会更关注这个新的领域，就是因为他们在一些既有的赛道上已经那些资源被男性给抢占了，他们在既有的赛道上没有办法把自己的事业推往下一层了，其实是有被迫的原因在的，就是因为被迫必须得找一个赛道还没有那么的被男性争抢，然后想他们想抓住这个机遇说在这个赛道上能不能绽放自己。
对，而且其实很多男生不关心 ESG 这个赛道，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觉得 ESG 是一个更符合女性特征的话题，因为它是一个更关注于这个气候的发展，然后关注于那些弱势群体的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话题，让大家觉得说哦，女生更适合，因为她们更 caring， 她们更关心，会更会照顾人，对吧？会，所以更他们是个照顾者的姿态，对吧？所以他们会觉得说，如果说男生想要去一个新的赛道的话，他们会更倾向于选择，比方说像 crypto 啊，或者是像元宇宙啊、AI 啊这种更能散发他们那种 big dick energy 的地方，
雄性魅力，
对吧？他们会觉得说啊，像这种更需要，其实是一个社会就是两性的一个特征的固化，对吧？这种需要说照顾一些就是弱势群体的，或是需要说解决一些这个环境损害的一些危害的这种话题，给更适合照顾人的人去做。
本质上其实就是觉得这件事不值得，他们就是觉得这件事不够值得他们的精力去做嘛。
对，但是我们这集说了这么多，可能在女性面临这些机会的时候是需要知道的一些陷阱，但我还是会就是自问自己这句话，就是那这样的机遇女性到底该不该抓呢？我自己的 answer 已经在标题里写了，我觉得就是 yes， 女性应该要抓住这样的一个新的赛道，所以我并没有在就是在标题里挂羊头卖狗肉，跟大家说哦，现在有个新赛道，然后有这么多的挑战，有这么多的陷阱，所以你不要去了。归根结底，我觉得如果让我重新选择的话，我还是会想要选择这样的一个新赛道，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每一个时代的女性有她自己的使命。我们频道也聊到过很多次，就是不同时代的一些女性的一些标杆。我个人其实最感触最多的还是 RBG， 对吧？我经常看到一些她的一些 documentary， 包括她现在虽然去世了，还是有些新的 documentary 放出来关于她的一些采访。我每次听到她在说他的那个时代的课题，比方说他毕业的时候作为一个女性的犹太人，即使是高等学府的law degree 毕业，也不可能在纽约找到任何工作，然后在他的那个年代，比方说70年代，在美国你作为一个女性，你只要不结婚，你连自己的一个银行账号你都拿不到，你没有办法拥有自己的一个信用卡。就每次我在听这些，我一边在感叹他做的一些事情有多大的意义的时候，我也会感叹说哦，我们真的已经现在这个时代的女性已经很幸福了，
比起他。
对，我觉得这种感觉在我更年轻的时候更加强烈。我可以说其实很多我们这一代的女性从小可能是独生子女的关系，在出学校这个象牙塔之前，其实没有切身处地的感受到过女性地位的不平等。甚至我们当中很多人在看到这些像 RBG 的这些故事的时候，还会不由自主的感叹一下，哇，我们已经好幸福了，
现在的时代
真好。对的，所以 也许在几年前的网上大家看到过很多人说，哦，现在在中国的一个女生已经很幸福，男女已经很平等了。但我觉得其实回过头来看，这只是每个时代的给予女性的一个命题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女性的幸与不幸都在于我们有更多的渠道去知道说，女性女权运动的发展是什么，两性平等这个命题意味着什么，就是让我们意识到了之后，现在有个词叫就是女性的觉醒嘛，对吧，
嗯，
但我们觉醒之后，这觉醒这过程是幸运的，因为我们拥有了这些渠道才会觉醒，但觉醒之后又会发现自己是不幸的，就是因为像打破了一层滤镜一样，就是以前会觉得说，哦，我们已经很平等了，已经可以找到工作了，说明我们现在已经生活在一个很幸福的时代了，
嗯，
但其实只有当你觉醒之后，你才会发现现在很多给到女性的机会当中都包裹着这些陷阱。所以我们这个时代的女性的课题可能是我们不再像之前那个时代说完全给不到我们机会，完全就是我们都没有权利去找到一份工作，或者是办一张自己的信用卡。但对于我们来说，是如何突破这些隐形的陷阱，如何抓住我们可以抓住的一些机会，对吧？就所以才回到说这集聊到的一个新的女性赛道，我们也不想包裹成给听众朋友说这就是一个只要你是女生你就是毫无顾虑的去冲，你一定能够成功。我觉得可能往最optimistic 的角度来讲，成功率可能是一半一半。你只有知道了那些可能这个机会下包裹了这些隐形的一些陷阱，才更有可能让你获得成功。